朋友，欢迎来收听《真光系列查经》，由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持。
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的心在你面前仰望尊崇你。主，我们谢谢你，因为你爱我们。我们谢谢你，因为你借着你的爱子救赎我们脱离罪恶。主，今天我们能够进到你面前，真是你的恩典。主，当我们唱那首诗歌说将心给我，主，是的，我们愿意把我们的心完全献上给你。当我们在这里要听你话语来敬拜你的时候，主，你让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都能够专一的在你面前，用我们的心按着诚实在这里来敬拜你。主，愿你自己把你的话语解开，也愿你的圣灵亲自来向我们说话。主，孩子也把自己交给你，主，求你来洁净，主，求主管理，求主你在我们当中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今天要看的这段圣经是耶稣所讲的撒种的比喻。我自己在大学是念农学院，那么在学校念书的时候，我们要种稻子，我们也要种蔬菜。我想我们当中也有很多弟兄姊妹都有种花跟种菜的经验。去年的秋天，在 Acton 的妇女小组有一位姊妹，每一次我们聚会的时候，她就采了一大盆的小番茄来跟我们大家一同享用。不单是这些番茄，而且呢，我们看见他还种了很多其他的蔬菜，都长得又肥又大，所以我们大家都很好奇，我们就大家七嘴八舌的，我们就问他，他为什么能够种出这么好的这个蔬果？他说，那个秘诀就在于他种这些水果、这些蔬菜的那块土地。那块地是他们家旁边一块地，他们把剪下来的草，还有一些拔起来的一些剪下来的植物，都把它丢在那块地。那这些植物、这些草就变成很好的有机肥料，以至于那块地就变成一块好土。所以当他种这些蔬果的时候，就能够使种下去的种子结实累累。所以今天我们看的这一段经文，耶稣就是用这一个撒种的比喻来教训众人。那么在路加福音第八章第一节，我们看见耶稣他周游各城各乡传道，宣讲神国的道。那么这个前面上下文让我们看见，在这个撒种的比喻是因为耶稣在各地教训宣讲神国的道理。那么在他教训众人的时候，他就讲了这个撒种的比喻。那么这个比喻最主要是关乎一个人听神的话、听神的道是怎么样来领受神的话。我们看耶稣他在教训人的时候他所用的比喻，我们会发现耶稣教训人用的比喻通常他都是用自然界或者是在生活当中一些众所周知的一些生活经验，他用这些生活的经验来把一些启示性的真理向当时的众人、向当时的百姓把它显明出来。所以耶稣所讲的比喻本身并不是很深奥难以了解的，因为这些比喻本身都是一些自然界或生活当中他们常常有的经验。但是这个比喻所要传达的那个真理的意义，却是只有那些肯用心去思想的人才能够真正明白的。所以自古以来就有许多的圣经学者都在 研读怎么样来解释耶稣所说的比喻。那么当然有许多人有不同的立场，但是在近代大部分的圣经学者在解释耶稣所说的比喻，基本上大家都共同认为有下列几方面的原则。第一个原则就是，耶稣讲的比喻我们要解释的时候，这个比喻跟寓言的故事是不完全相同的。所谓的寓言故事，就是好像我小时候我们读那《伊索寓言》，这些寓言的故事本身它的细节里面有很多的细节，每一个细节通常它都具有一些特殊的意义，但是耶稣所说的比喻就跟这样的寓言故事不是完全相同。那么所以第二，通常耶稣所说的比喻都有一个或者多个几个重点啊。换句话说，在耶稣所讲的比喻里面大部分这个比喻本身有一个重点，但是有时候有一些比喻有好几个重点。那么这个比喻有几个重点，就是耶稣在讲的时候他设下几个重点就有几个重点。那么所以我们在讲解比喻的时候，我们要很留心的来研读，来找出来在这个比喻里面到底有几个重点。至于这个比喻当中其他的细节，并不是每一个细节都具有特别属灵的意义，有一些细节是具有特别属灵的意义，但是有一些细节只是为了故事的情节的发展而有的，所以是属于故事本身的。那么因此到底哪一个细节有具有特别的属灵含义，哪一个细节不具有特别属灵含义，我们就要看这个细节它前后的上下文里面所提出的这个主题跟这个细节有没有关联。如果这个细节跟主题是有关联的，那么很可能这个细节就有特殊的含义；如果没有什么关联，那这只是故事的发展的一个必有的一个情节。那么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说，大家都很熟悉的那个浪子的故事。在浪子的故事里面，我们知道有很多的细节，说到这个浪子要求父亲分家产，以后他把这些东西这些钱财带着就出去挥霍，后来落魄到一个地步要去替别人放猪，甚至看到猪吃的豆荚他都想要吃。于是他终于醒悟过来，想说他的父亲家里面有很多的故宫，他为什么不回到父亲那里去。于是他就起来回到父亲那里去，父亲远远的在家门口看见他，就跑过去抱着他，并且杀了肥牛肚，又把戒指给他戴上，把袍子给他穿上，鞋子也给他穿上。父亲说，这个儿子是失而复得的，所以我们应当一起欢乐。但是他的哥哥从田里回来，看到父亲这样子对待这个浪子，心里面就非常的不欢喜，就非常的发怒，就向他的父亲抱怨。那这整个浪子的故事有很多的情节发展，但是整个故事里面其实只有三个主要的重点。最重要的一个重点，这个故事就是讲到父神的爱，天父的爱，借着这个父亲对这个浪子的爱来显明天父对我们的爱。那么其次还有两个重点，那我就不再详细的说，因为我们今天的时间，我们今天主要是要讲这个撒种的比喻。但是就是用这样一个例子让大家知道我们怎么样来解释耶稣所说的比喻。那所以我们就来看一下今天耶稣所讲的这个撒种的比喻。那么首先我们要跟大家谈一谈这个比喻的一个背景。这里说有一个撒种出去，种子撒在路旁。那么其实这个背景是在耶稣那个时代，巴勒斯坦的地方，他们的田地本身没有用一些栏杆围起来，所以在田的四周就有一些小径，我们常说田径啊，在台湾我们也看到农田四周都有小径，或者这个小径也会穿过这个农田。那么这些田间的小径经常被人践踏，所以那个土质是非常的刚硬，非常的硬。 这就是耶稣说出去撒种的，把种子撒在路旁。这个路旁不是我们今天所想的大马路，是田间的这个小径。那么第二，这个耶稣讲到种子撒在磐石，这个磐石在马太福音跟马可福音说是土浅石头地。那所谓的土浅石头地，就是指的那种地，它的地面以下的土质是属于石灰石的土质，只有表面上很薄的一层土壤，这就是所谓的土浅石头地。好，那么在耶稣讲这个比喻的时候，他是向众人讲。那么在他的听众当中，最主要的有三种人。那许多时候耶稣教训众人的时候，在他的听众当中都是包括了这三种人。第一种就是当时的一些宗教领袖，第二种就是群众，就是一般的群众，第三种就是耶稣的门徒。所以今天我们看这个比喻，当时在场的听众也包括这三种人，就是当时的宗教领袖、群众，还有耶稣的门徒。那么我们要发挥一点我们的想象力，我们就想耶稣那一天站在的这个可能是加利利的海边，对众人讲这样的一个比喻。他说可能这是一个天高气爽、艳阳高照的一个好日子，有一个农夫带着一些种子，他就出去田里面要去撒种。那这个农夫就拿着种子撒啊撒啊，有一些种子就落在这个田间的小径，这些小径的土非常的硬，有时候有人走过就践踏了这些种子，或者有时候飞鸟就来这个小径上把种子吃掉。去年我们家那个前院的草皮差不多都已经死了，所以我们就要补一些新的草籽撒下去。我们撒了草籽以后，我常常就看到小鸟就在那里啄我们的草籽吃啊。所以这就是撒在路旁的。但是这个农夫撒的时候，有一些籽撒在土浅石头地上，就是这些表面有一层很薄的土壤的石灰质的土地。那么这些种子很快发芽，但是一出来就枯干了，因为它得不到充分的水分的滋养。但是也有一些种子撒在荆棘里面，这些撒在荆棘里的种子跟荆棘一起成长，就被荆棘挤住了。那么最后还有一些种子撒在好土的里面，它就成长，不但成长，而且结实百倍。那这是耶稣在当时跟众人讲这样的一个比喻，众人可能都听得津津有味。但是这么浅显容易明白的一个比喻，耶稣却是要教训他们有关神国的真理，教训他们有关启示性的真理。那么只是接下来我们看见门徒听了以后，他们不明白，他们就来问耶稣说，这个比喻是什么意思，请耶稣替他们讲解。那么接着耶稣就回答门徒一句话，这句话我们等等放在后面我们才来看。我们就接下来看，那么耶稣是怎么样来给门徒解释这个撒种的比喻。首先耶稣说这个种子就是神的道。在这里我们看见耶稣没有强调那个撒种的人，他说明这个种子是神的道，也就是天国的福音。那么然后接下来他说那四种土壤，路旁的，或者是土浅石头地的，或者是荆棘里的，或者是好土，这四种土壤是代表四种听到的人。于是他就给他们解释，那么是哪四种听到的人呢？首先就是那些落在路旁的。他说落在路旁的就是人听了道，随后魔鬼来从他们心里把道夺去，恐怕他们信了得救。所以耶稣说这一种人呢，就是人听到以后，他不让所听见的道深入他的心中，不让所听见的真理穿透进入他的心里面，就好像那些路旁的土硬一样，因为他的心非常的刚硬，所以他听见的话不能够深入他的心中，以至于在他还没有完全明白以前，撒旦就来把这个道夺走了，因为恐怕他 因此得救，信了就得救。那么这种人在耶稣当时的听众当中，就是那些所谓的宗教领袖。这些宗教领袖包括文士，包括法利赛人，包括撒都该人，这些犹太人的宗教领袖，他们都是对于摩西的律法他们非常的精通，他们自以为他们知道也明白摩西的律法，但是同时他们也自以为义，因此就造成他们心里面的刚硬。他们虽然听见耶稣所传的道，却不让耶稣的话进入他们的心里面，所以他们拒绝承认，也拒绝耶稣，拒绝接受耶稣就是那位要来的弥赛亚。所以这些路旁的，在他的听众里面，就是指的这些宗教的领袖。那么对我们今天来说，这些人是指的我们当中的什么人呢？我们可以说可能有两种人是属于这一类的。第一种就是那些听了道，可是终究他都不愿意相信，不愿意接受的人。这些人他们心里面刚硬，虽然他一再的听这个道，听见神国的福音，但是他就是存着刚硬的心，不愿意相信，于是撒旦就来把他心里面的道夺走，恐怕他信了就得救。这是可能我们今天所看见的一种人是属于这一类的。但是在今天我们还看见还有另外一种人也是属于这一类的。这种人是什么人呢？这种人就是在教会里面有一些人，他们有很多圣经的知识，而且他们也自以为义，是所谓的基督徒，但是呢事实上他们的心里面并不真知道神，他们所有的只是一个图具，一个外表，他们的知识就让他们自高自大，以至于他们的心其实也就跟这些宗教领袖一样是刚硬的，他们自以为自己看得见，其实是眼瞎的，因此对于真正的真理他们拒绝领受，他们以自己以为是的，自以为明白的来取代真正神话语的启示。所以这些人就是在启示录第三章第一节基督责备撒迪的教会，他说你们按名是活的，其实是死的。所以今天也许我们以为这个第一种路旁的人不是我，因为我已经是一个基督徒，但是在这里我们看见这些法利赛人，这些宗教领袖，他们也自以为是认识神的人，但是实际上他们是拒绝神的人。所以我们也要很谨慎，我是不是这种人呢？这是撒在路旁的。其次，撒在磐石上的，这个撒在磐石上的，耶稣说就是那些人听到欢喜领受，可是心中没有根，不过是暂时相信，及至遇见试炼就退后了。所以这种人是他听了道以后当下欢喜领受，但是呢却没有真正用心的去深思所听见的道，以至于他们的信只是很肤浅很表面，但是看起来他好像也有生命，而且好像这个里面的生命就是要开始成长，实际上耶稣这里说是没有根，换句话说实际上他的下面并没有根，所以是没有办法长大，没有办法来结实。一旦遇到生活当中有各种的生活的压力，或者有试炼临到，或者有逼迫临到，他们立刻就跌倒了，于是他们就退后了。这就是这些所谓撒在磐石上的人。那么他们的信心，这里他说他们只不过是暂时的相信，所以这种信心只是一种暂时的信心，看起来他好像有生命，好像也要成长，但是一旦遭受环境的试炼他们就退后，所以这是一种暂时的信心。那么在耶稣当时听的听众当中，谁是属于这种人呢？就是当时的那些群众，在场的那些群众。 那么这些群众很多都是当下欢喜领受耶稣所说的，他们都很欣然，可能觉得听了还很好听，但是呢他们却是经不起考验。那么在今天在教会里面，对我们来说，什么人是属于这种人呢？这种人就是那些可能在福音营，可能在布道会听了也觉志了，甚至包括一些已经受洗了，但是这些基督徒或者这些觉志的，他们只不过是一个暂时的门徒。这个暂时的门徒就是说当下他欢喜领受，但是呢他们却是不能够不愿意吃苦，因此在遇见了压力，遇见了试炼，遇见了逼迫的时候，他们就退后了。所以这一类就是属于一种暂时的暂时性的信心。那我想这个在我们今天我们也看到，我们当中也有不少的人的确就是像这一类的当下欢喜领受，可是在这个患难临到之后就考验出他的信心的真实性。那么第三种就是落在荆棘里的，那这种人耶稣说落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了道走开以后，被今生的思虑钱财厌乐挤住了，就结不出成熟的籽粒来。这种人是什么样的人呢？这种人他说落在荆棘里，换句话说，这种人是他从来没有让神的道来掌管他的生命。他虽然听见了，可能也欢喜领受，但是他从来没有让神的道来掌管他的生命。在他的生活里面，他还把自己委身于很多其他的事情。这许多其他的事情在这里耶稣就说就是这些荆棘。那这些荆棘是什么呢？在马可福音的第四章十九节告诉我们说，这些荆棘包括世上的思虑。什么是世上的思虑？也就是说总是为生活里面各样的生活世界上的事情在那里思虑愁烦，忧虑说我的孩子要上什么学校，忧虑说我要找什么样的工作，这些世界上的思事就占满了他的心。那么不但如此，这个荆棘也包括钱财的迷惑，追求金钱，追求宴乐。除此以外，这个荆棘也是各样的私欲，这些东西都是能够来迷惑我们。这些东西都好像荆棘一样，在这个种子生长的时候把它挤住了。换句话说，这个人从来没有让神的道来掌管他的生命，反而他是让这些东西吸引他，把自己委身在这些东西上，以至于这些东西就渐渐把它吞吃了。所以耶稣说不能够结出成熟的籽粒来。那么这在当时耶稣的听众当中，哪一种人属于这个人呢？也是跟前面一样，就是那些群众。在群众当中也有人可能也是如此，听了道觉得不错，但是从来不让这个道来掌管他的生命。那么今天对我们来说，什么样的人是属于这种人呢？那么跟我们刚刚看的第二种人其实也是一样，也是那一些可能觉志信主，甚至也已经受了洗，但是却是一种暂时的门徒。那么他们总是以世界上的事，为世界上的事在那里思虑愁烦，而且在追求金钱，追求宴乐，并且呢总是被各样的私欲牵引诱惑。所以虽然信了，虽然受了洗，但是在这条属灵的生命成长的路程当中，他们并没有真正完全的委身，没有让神的话来掌管他的生命，他的心思意念，他所行所做的总是被其他这些世上的思虑，被这些钱财，被自己的私欲所占据。所以在马可福音四章十九节，他用钱财的迷惑，他用迷惑这两个字来形容。迷惑这两个字就显明这些东西的诡谲性，是非常的诡谲的。意思就是说， 这些东西在那里吞吃我们的时候，是很难觉察出来，是不知不觉的。换句话说，我们自己落在那个光景里面，我们不知不觉，我们不感觉到，以至于不知不觉这些东西就把我们吞吃掉。所以这就是属于那些落在荆棘里的。但是第四种是落在好土里的，这些好土里的，马太福音告诉我们说，就是人听到以后明白了。所以哪一些是落在好土里的呢？就是那些人听到以后，听了神的话明白了。这里所说的明白，不是只是指一种理性上的了解，这个明白是一种属灵的领悟力。这种明白是一种有真正属灵的领悟力。那么马可福音说，这样的人是人听了道以后就领受了，不但是有一个属灵的领悟力，而且他领受了，他愿意让这个话进到他的心里面来掌管他，愿意让这个话，愿意让神的话来掌管他的生命。那么在路加福音这里，耶稣解释说，这些是人听了道，持守在诚实善良的心里，并且忍耐着节食。路加说，这就是人听见神的话，持守在诚实善良的心里。什么是诚实善良的心？诚实善良的心就是描写这个人的专一不分心。这是一个希腊的一种格言，诚实善良就是描写一个人专一不分心。换句话说，这个好土这种人跟前面三种人不同，他们是听见神的道，他们就以他们整个人他的理性、他的情感、他的意志都完全的委身于他所听见的道，完全的顺服遵行他所听见的道。这就是一个持守在诚实善良的心里面，专一的把自己委身于所听见的道，顺服，完全的顺服遵行。不但如此，路加说，而且忍耐着节食。这个忍耐着节食是强调这个人他不但把这个道持守在心中，完全的顺服遵行，而且他坚忍到底的持守他所信的道。这坚忍到底的意思就是说，在他这一生当中，他不断地保持在各样的环境的试炼当中，在各样的世上的诱惑当中，他都能够不断地保持他对神的那个专一，坚忍地持守他对神的信心。所以在启示录讲到，只有得胜者才能够将来在神的国度能够与神同在，只有得胜者将来才能够进神的国。那所谓的得胜者，在启示录里面从头到尾的启示，就是让我们看见所谓的得胜者，就是那些能够坚忍到底的跟随基督的人，就是得胜者。这个得胜者并不是说我们在生活当中偶尔我们有时候信心软弱了，可能我们也犯了某个罪跌倒了，并不是说我们从来不跌倒，从来不会信心软弱。这个得胜者就是指那些虽然跌倒，但是他立刻悔改，回到神的面前，继续的信靠神，跟随主。所以这个得胜者就是那些继续不断悔改，继续不断信靠跟随耶稣基督的人。不管在人生的风浪当中，不管在各样的试探跟诱惑当中，也许有时候信心软弱跌倒，但是他立刻悔改，回到神的面前，继续靠着神的恩典往前走，可以这样子坚忍地走完他这一生的路程，这就是所谓的得胜者。所以在这里路加说，这个好土是那些人听得到，把它持守在诚实善良的心里面，专一的去顺服遵行，而且能够坚忍的持守到底，这样的人就是好土。换句话说，这样的人就是真正的门徒。因此在耶稣当时的听众当中，谁是这一类的人？就是那些跟随耶稣的他的门徒。这些门徒就是真正跟随耶稣、跟随做他门徒的人，也是我们称之为真门徒。这就是为什么接下来第十九节到第二十一节， 耶稣的母亲跟他的兄弟来找他，就拜托人进去告诉他说他们在外面。但是耶稣就举目看他周围的人，他说，凡是听见神的道而遵行的人，就是我的母亲，就是我的弟兄了。所以真门徒就是这些听见主的道，听见主耶稣的教训而遵行的人。主耶稣说，这些人就在神的家里面有份，就是他的母亲，就是他的弟兄了。所以这个在今天对我们来说，我们当中，我们也要看我们自己是不是真的是这样的好土，是这样子的来跟随耶稣的人。那么因此，整个撒种比喻的重点，整个撒种比喻的重点是说明神的道在不同的人心中会产生不同的接受的程度。神的道在不同的人心中会产生不同的接受的程度，因此就要求每一个听的人，因此就要求每一个听的人要反身自省。就是说，耶稣说的这个撒种的比喻，他说到这个种子会落在四种不同的土里面，表明神的道人听了会有四种不同的接受的程度，于是就要求在场每一个听的人要用这四种不同的土所代表的四种人来自我反省，来自我省察，看看他是怎么样来听神的道，怎么样来听耶稣的教训。神的道，所以这整个撒种的比喻的重点就是放在听的人的责任。所以整个撒种的比喻的重点就是放在听的人的责任，是强调听的人的责任，并且强调这个听不仅仅是理性的了解，这个听必须是要以整个人整个意志的顺服来听从。所以耶稣所要求的听不仅仅是听见，而是要听从，不仅仅是听见，而是要听从。这就是为什么在第八节，当耶稣讲完这个比喻的时候，他说，耶稣说了这些话，就大声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所以整个比喻的重点是强调听的人的责任，要我们自我反省，到底我是怎么样来听神的话。好，那么但是我们接着我们就回到第九节第十节，当耶稣讲了撒种的比喻，门徒就问他这个比喻是什么意思。于是耶稣回答他的门徒，他说，神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至于别人就用比喻，叫他们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明。当门徒问耶稣说这个比喻是什么意思的时候，耶稣没有立刻把比喻的解释告诉他们，他先说了一句话，这句话说明他为什么用比喻教训人的目的。耶稣说，天国的神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我们先看什么是神国的奥秘。在新约的圣经里面，奥秘这个字在福音书在保罗书信都曾经出现过。所谓的奥秘并不是指那些深奥不能明很难了解的事，圣经上新约所说的奥秘并不是指那些深奥很难了解的事，圣经上所说的奥秘乃是指那些过去是隐藏的、不为人所知的、没有启示出来的有关神的真理。这个奥秘在过去是隐藏的、没有启示出来有关于神的真理，但是现在已经把它向人启示出来了。所以这个奥秘不是指说人不能知的，而是在以前是隐藏的，只是现在把它启示出来。所以这所谓神国的奥秘是什么呢？有关神的国度，什么是过去没有启示，现在才把它启示出来的呢？对犹太人来说，神的国将要来到，将来神要引进他的国，对犹太人说这不是奥秘，因为在旧约的先知就已经预言了神的国要来到， 神的国在末时的时候要以荣耀的方式显现出来。所以对犹太人来说，这不是奥秘，并且每一个犹太人都在等候神的国来临。那什么是神国的奥秘呢？所谓这个神国的奥秘，乃是指的这些先知书里面所预言的神的国度在末世的荣耀的彰显，已经提前因着耶稣的来到，这个神的国度已经临到了，已经进入这个世界了。犹太人所期待的，先知所预言的，他们以为是在末世神的国要荣耀的彰显出来，但是耶稣说这个神国的奥秘过去没有启示出来的，现在才启示出来的。神国的奥秘是指的现在这个神的国已经因着耶稣的来到，神的国已经降临了，已经开始了，这就是所谓神国的奥秘。然后耶稣说这样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他对门徒说。所以他用比喻的目的是他要把这个真理显明给他的门徒，要把这个神国的真理显明给他的门徒，指教你们知道。那么这个指教你们知道是一种拣选的语言，让我们看见耶稣说好像说这个神国的奥秘只给一种人能够明白，就是他的门徒。这就让我们想起神曾经对摩西说，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这里耶稣显然告诉他的门徒，这是出于他绝对的主权所赐下的一种恩典，是神绝对的主权所赐下的恩典。他说这个奥秘只叫你们知道，因此接下来耶稣就解释给门徒听这个比喻的意思到底是什么。那么但是耶稣说他用比喻教训人，对门徒而言他是要叫门徒因此能够明白神国的奥秘，但是对于别人，耶稣说用比喻就叫他们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见，听也听不明。所以在这里耶稣说对于别人，耶稣用比喻来教训人，他的目的呢就是叫他们看不见并且叫他们听不见。这好像很奇怪，难道耶稣不要他们明白吗？事实上这里这个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见，那个背景是以赛亚书第六章第九节到第十节，在那里神呼召先知以赛亚去传讲他的话，但是当神呼召先知以赛亚以后，他也预先告诉以赛亚说你去传的时候他们听听不见，听不明白，看也看不见。所以神就已经预先警告弥赛亚说你要去替我传讲神的话，但是这些百姓他们听见你所传的神的话，他们不明白，他们也看不见。不但如此，神还告诉以赛亚说你还要去使他们的心更加的刚硬，叫他们更加的眼瞎，叫他们更加的耳聋。为什么？因为这些人已经先刚硬他们的心，是这些人他们先刚硬自己的心，他们不肯听，因此神就进一步刚硬他们的心。这就好像在埃及的法老王，圣经上告诉我们说是因为法老王先刚硬他的心，所以神就进一步更加刚硬他的心。因此在这里耶稣说他用比喻教训人的目的是对那些心中刚硬的人，是对那些不肯对他做出回应的人。事实上他用比喻教训人，就是要把真理向他们隐藏起来，叫他们听也听不见，听不明白，看也看不见。因此我们看见耶稣用比喻来教训人，是他会见人的一种技巧，借着比喻他要呼召人对他所传的道做出一个回应。那么因此这个比喻对不同的听众就会产生不同的效果。对那些心灵刚硬的人来说，耶稣用比喻教训人，对那些在场心中刚硬的人来说，耶稣的比喻就把真理向他们隐藏起来，并且是要防止他们回转。为什么？因为他们先拒绝了神，所以神也拒绝他们，这是神的审判。所以耶稣用比喻教训他们，让他们听不见也看不见。 那对于群众，耶稣在讲比喻的时候有许多群众在场，对于那些群众，耶稣用比喻教训人，就是要强逼他们走出他们宗教的外壳。因为这些犹太人基本上他们都承认耶和华是神，但是他们却不真认识耶和华神，也不认识耶稣。所以耶稣用比喻教训他们，就要强逼他们走出这个宗教的外壳，叫他们能够用心的去思想，而且呼召他们要对耶稣所传的信息做出一个回应。他们必须选择他们要接受或者是拒绝。所以这是耶稣用比喻对于群众产生另一种不同的效果。但是耶稣用比喻教训门徒，用比喻教训众人的时候，对门徒来讲，耶稣的比喻也是要强逼门徒更深的去思考关于神国的真理。借着这样的更深入的思考，就使得门徒能够明白神国的真理，借此耶稣来教导他们，来预备神国度的子民。所以我们看见在这里耶稣讲这个撒种的比喻，这个比喻在马太、马可、路加三卷福音书里面都有记载。我想耶稣讲完了以后大声疾呼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面对神的话，我们都要做出回应。没有一个人是可以对神的话置之不顾的，没有一个人是可以不做出回应的。如果你不回应，就表示你拒绝。因为耶稣的话，神的话，总是要呼召人做出正面或者是反面的回应。因此耶稣在后面十八节他也再一次呼吁说，你们应当小心的听，你们要小心你们怎么样听。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凡没有的连他自以为有的也要夺走。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礼拜坐在这里，我们听神的道，但是今天这个撒种的比喻真的是向我们发出一个挑战。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用这个比喻来反身自省，我是属于这四种土所代表的哪一种人，我是怎么样来听神的道，我是不是像那些心里刚硬的人，自以为是的人，神的道根本没有办法进入我的心里面。我以为我能够看见，其实我看不见，我是眼瞎的，其实我是在拒绝神，其实我根本就不领受神的道。或者我们是像那些土浅石头地的人，我们听了神的道，我们只是欢喜领受，我们只是很肤浅的来了解，只是很表面的来了解，没有真正好好的去深思，以至于我们在生活里面遇见一些患难，遇见一些挫折，遇见一些失败，遇见一些压力，遇见一些逼迫，我们就退后，我们甚至远离神。或者我们是像那些撒在荆棘里的，可能对今天的基督徒来讲，对我们来说这个挑战最大，就是这些世上的思虑，这些钱财的迷惑，还有各样的私欲，我们心中各样的私欲，这些东西是不是成为占据我们生活最主要的一些东西？我们有没有让神的道真的能来掌管我这个生命，让神的话来引导我所做的一切事情？在我听见神的话，我是不是立刻的就顺服遵行？还是我们就是属于这种好土，我们真的是听了，我们就持守在诚实善良的心里面，我们完全委身的去遵行神的话，而且我们可以坚忍到底。最近我听见一个见证，有一对夫妇，那么这个姊妹她得了癌症，但是在她得癌症的时候她还不是一个基督徒，也就是因为她得了这样的病，有人向她传福音，她就信了。那么当她信的时候，就是她初得癌症的时候，她的儿子是1岁。那么11年以后，也就是在她的儿子11、12岁的时候， 主就把他接走了。那么当他知道自己得了这样的病，别人把福音传给他，他就信了耶稣。但是当他信了以后，在这以后的十年当中，虽然他因为这个癌症也受了很多的吃了很多的苦，要做很多的化疗，但是在这十一年当中，他很积极的在生活。他只要他能够，他就到处去向别人传福音，而且带着他的儿子好好的教养他的儿子，把福音传给他的孩子，甚至预备他的孩子能够来面对有一天主把妈妈接走的时候，这个孩子能够继续的活在神的面前。那么甚至他们在生活当中，他们一点都没有，好像没有那个阴瞒，并不是好像阴瞒遮盖在整个家庭里面，相反的，他们的家里面是阳光普照。因为虽然在做这个化学治疗，让他整个头发都落光，必须戴假发，但是甚至他还可以用这个，他们可以来这个增加生活当中的乐趣。他儿子有一天看妈妈的假发，妈妈还跟他说：“你出门要不要借用我的假发去戴？”所以他们还可以这样子，就是一点都没有说这个东西变成是一个乌云遮盖他们的家庭。甚至因为做这个化疗，头发掉了，眉毛所有的这些这些发肤都会脱落，以至于他出门一定要画眉。那要出门画眉的时候，只笑。不但如此，现在这位姊妹主把她接走，她的先生最近已经在考虑要全时间放下工作，要全时间奉献来侍奉神。他特别对于这些生在医院里面得癌症的病患有负担，希望去向他们传福音。所以这就让我们看见，这是一个好土。他并没有因为他是因为这个病能够认识神，认识神了以后，他并没有脱离这个病的痛苦，但是他的信心不断的成长，而且结出美好的果子，做了美好的见证。那么还有一位姊妹，她最近在一个停车场倒车的时候不小心撞到别人的车子，那么当场没有别人在，她可以开了车就走，但是她知道一个基督徒必须很诚实，所以她就回到饭店的里面到处去问那部车是谁的。当时在饭店里面的人没有人说那是她的车子，于是饭店里面的不管是 waitress 也好，客人也好，都跟他说你就走吧，没有关系，反正那个不知道是谁的车子。但是他却坚持说他不可以随便的就这样子就走了。当然并没有等到那个车主，所以他就留了一个条子夹在车上面。那么当他回了家，甚至他家里的人，他的亲戚，这些人也都是基督徒，他们还这个一再的说你太诚实了。但是我想这也是一个真正的门徒，因为没有因为这些试探，因为这旁边这么多人都叫他你走吧你走吧，甚至回了家连基督徒都跟他说你太诚实了，但是他还是持守住他所信的道，坚持他应该诚诚实实的来面对这件事情。还有一位姊妹最近也是给我打电话，她信主的时间不长，去年二月才受洗，到现在还不满一年，但是她跟我分享很多的见证，我非常的受感动。她对于所听见的神的道，她是立刻的顺服，甚至对那个不能够饶恕，那个曾经毒打她并且把她休掉的前夫，她可以完全的饶恕。他告诉我，他说师母，神是这么圣洁，我是这么污秽，这么圣洁的神都可以接纳我这样一个污秽的人，我还有什么不可以接纳我的前夫。甚至他要向他的前夫传福音，所以他打电话来给我，希望我可以介绍人去向他的前夫传福音。 当我听他做见证，我知道他存着一个诚实善良的心，他很单纯的，他就是要去遵守神的命令。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是属于这四种土的哪一种？希望我们都能够到神的面前来，让神的话来光照我们。我们有一点点时间，我们一起每一个人有一点安静的时间在神面前。
朋友，如果你想得到真光系列查经的讲座和资料，请到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网站的讲员简介栏目，点击真光协会的网址。愿神的话语和圣灵充满你饥渴慕义的心。